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美中两强之间的地缘政治较量在最近这个星期把焦点移到了太平洋岛国地区。一向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后院的所罗门群岛日前与北京当局秘密签署了一份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似乎让美国与澳大利亚都有些措手不及。而早在今年初就曾经预告太平洋地区可能会出现战略意外的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 Kirk Campbell也立马展开太平洋岛国之行，随同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走访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并在最后一站所罗门群岛与总理索加瓦雷会晤了一个半小时。白宫在会后发布的声明中指出，美方寻求与太平洋岛国深化合作，采取具体的步骤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将履行承诺联合盟友应对21世纪的挑战。不过针对中所两国今日签署安全协议，美方不但提出关切，也发出警告称，中方若在所罗门群岛建立事实上的常设驻军，拥有军事投射能力或军事设施，美国将做出相对应的反应。从地理和历史上来看，所罗门群岛为何是美中两国的兵家必争之地？中所安全合作协议是否可能为北京在当地的驻军打开大门，借此突破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岛链封锁？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盟友将会如何反制？我们又要如何全盘的来评估美中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与双方最新一轮的地缘政治博弈？海峡论坛今天非常高兴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围绕这些话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人在澳大利亚的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冯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黄教授好，观众们好。
好，另外是人在台北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暨战略研究所的黄介珍教授。黄教授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观众好，东宁好，冯教授好。
好的，首先我就先请教在澳大利亚的冯崇义教授，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后院的所罗门群岛和北京当局秘密签署这个安全协议哦，似乎有点让这个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措手不及。根据我们知道的被披露的草案协议的内容呢，是中方可以派舰船访问所国进行后勤补给，那么所国也可以要求中方去派这个执法和武装力量来维护社会秩序，这是不是会为中国未来在所罗门的这个驻军打开一个大门呢？请教冯教授。
这么个事在澳大利亚朝野上下震动很大，你讲是后院，其实在澳大利亚汉是前院，他在这个东南角上面，中国从那边过来进到前院来，其实这么一个动作应该放到一个更宽的视野里头看，应该是从这个地缘政治和这个第二次世界冷战的两个不同视野去看。如果从这个地缘政治角度上看呢，就中共他的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是要当亚太霸主。为了当这个亚太霸主，他就要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甚至于想把美国逐出亚太地区。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直为这个目标进行军事和政治上的布局。所以发展它，你看这么多年来它迅速的发展远洋海军力量，在南海填海造岛武力威胁台湾，然后把香港进行全面管制，彻底控制香港，那现在南下到南太平洋，这都是一个地缘政治里面一连贯的动作，做这个战略安排。所以他现在这个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视角，但另外一个视角呢，就是我们讲第二次冷战，如果以美苏对立为主的冷战算是第一次冷战，在1991年结束，那么这个跟美中对抗的这个冷战其实一直没有结束，那现在已变成美中对抗为主，所以我们称为第二次冷战。从这个第二次冷战的角度去看呢，那个中共他的 首要目标就是维护他的政权的安全。那么为了维护这个政权安全，在这第二次冷战中他一直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呢就是要去强化中国民族主义，来为他这个政权提供更多的合法性，也给他们镇压反对力量、民主力量提供更好的借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在海外扩张，然后来去削弱民主阵营，就对立的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的力量。所以他现在南下太平洋，其实从这个角度看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是给中国的民族主义打鸡血，你看我们的力量都延伸到那么远了，我们已经到突破什么岛链，能够把这个力量投射到这个澳大利亚的家门口去了，这给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力量。然后在具体操作我们讲呢，它是因为是两军对垒嘛，对美国方面它是对澳大利亚最近的很多活动，美国比如说跟你讲到了这个在原来的这个五眼联盟基础上，又有这个美日印澳视角框架，又有最近的这个美日澳联盟、美英澳联盟，所以他现在是小不动那些大国，他找一些小国下手，来去想打开缺口，所以这是一个第二次冷战的需要。
那么黄教授你怎么看刚才冯教授说这是这个中方的一箭双雕？当然中方外交部是说这个太平洋岛国不是谁家的这个后院或是前院啊，那也不是地缘对抗的棋子。但是如果从这个岛链战略的角度去看的话，北京是不是可以借此突破美国跟澳大利亚的岛链封锁，这个让这个所罗门群岛再次成为了美中两国的兵家必争之地呢？冯教授叫您。
刚冯教授说的很对啊，其实我们要看南太岛国啊，不仅仅是这个所罗门群岛，它基本上有很多地缘上面的这些考量，在过去科技或军事科技没有那么复杂的时候，尤其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大家印象中应该都很记得有一个非常非常惨烈、很重要的这个。瓜达卡纳尔的这个战役啊，夺岛战役，结果双方打了很久，就是在所罗门群岛。那么主要的就是因为所罗门群岛是澳大利亚、纽西兰通往这个美国的一个必经之路，也就是刚刚冯教授说的澳大利亚的前院啊。那么现在这次中国大陆签订这样子的一个协议，等于是已经。把手伸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大门口了，那么当然就会引发这个区域内的国家的一个关注。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美国还有很多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比较忽视南太这些岛国的经营，不管是就气候变迁他们的国土维持。甚至内部秩序，那么有些时候可能因为所花的精神不够，所以对于那边的经营和管理会比较粗糙。那么第三个就是有些人指控说美国对南太岛国都是外包outsourcing 给这个澳大利亚来
处理，
那么自己没有这个设使馆时间也很长，那么现在来做这些就那会不会有用也是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整个地缘战略来看，美国现在了解到中国大陆向外扩张型的这个战略，那么确实会影响到不管是AUKUS 或者是这个 QUAD， 很可能对澳大利亚来讲澳大利亚周边的这个或东北方的南太岛国确实是美国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更多的精神去维护的一个区域。
那么冯教授，刚才黄教授也说美国可能过去这一段时间在南太这边的经营可能略有不足，那现在这个中所签订这个安全合作协议，让这个美 澳不但是好像没被蒙在鼓里，也有点措手不及，但澳大利亚的太平洋事务部长就紧急访问所罗门群岛，当然这个美方的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 Kirk Campbell 也马上就后脚也马上去了。你认为这个美国跟澳大利亚一连串那个动作能不能所谓的亡羊补牢呢，洪教授？
啊，也不能讲他一下子讲他措手不及，就是他、因为他在澳大利亚在这个所罗门，他这个有一两百年的这个传统盟友。其实在这之前，澳大利亚是所罗门这个国家唯一的亲有这个安全合作的一个国家，所以他是一个汉字一个很铁的哥们，应该是这个概念。所以他在那里头，在这个协议在讨论的阶段，很多人内部的人就把这个信息透给澳大利亚了。那澳大利亚他已经跟他们有很多台底下的接触
沟通，
也在跟他们谈条件，想阻止他。但是不幸的是，就是现在所罗门这个总理一意孤行，这个阻挡不了。所以现在这个 Campbell 这个代表团其实是一个善后行动，就是最后他们还是签了约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善后的，想把它挽回一局。但是这里面很难说，因为我们要如果讲历史的话，这些第三世界的小国啊，第三世界的国家在第一次冷战中就表现不佳，因为当时毛泽东这个拿一些小钱就回去拉到第三世界很多盟友，在他这个在这个联合国还有很多国际的多边组织里头发生作用。所以现在其实这是有延续性，就第一次冷战跟第二次冷战有这个延续性，因为中国现在是这个威逼利诱，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然后它这个援助不仅仅是对国家援助，它还对个人、对政客、个人这个坐台底下的，我们讲贿赂也好、统战也好，这个是民主国家做不到的。所以现在他们未来这个变数很多，就所罗门还有周边的一些小国，以中国现在如果它志在必夺的话，它是有很多办法，就是民主国家不具备的办法，将比如这个统战方式，我有时候防不胜防。
那么黄教授，其实刚刚冯教授说的也对，对美澳来讲，也不见得是这个事先被完全蒙在鼓里，因为也有掌握讯息，只是这个中共的威逼利诱好像没有办法阻止这件事情发生。那印太沙皇，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官 Kirk Campbell， 他其实早在今年一月初就已经发出一个警告说，如果会有战略意外的话，认为会在太平洋岛国。那么当然现在事后他也马上到所罗门去访问了，我们看他在那边也有给所国一些这个好处，包括了这个疫苗、医疗船等等。那但是也发出了警告说，如果中方真的有事实上的这个军事设施或是投射力量的话，美国会做出相对应的回应。你怎么看好像 Kirk Campbell 在所罗门群岛是软硬兼施这样的一种后续的亡羊补牢能够扳回一城吗？依照您的评估。
其实 Kirk Campbell、还有这个康达，还有他这一次去访问的还有一位也很重要，就是美国印太、战区的副司令、也一起
军方的。
那么所以他是政治经济安全甚至整体的一个包裹，那么去跟南太平洋国家谈，尤其是跟所罗门群岛。那么当然呢，那个他动作比较慢了、起步比较晚了、那么这个将来会不会透过美国跟澳大利亚的机制联合来一起做，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都晓得美国虽然是世界上独强啊，美国的资源丰富，美国的战力很强，但是在整个印太地区来讲啊，那么在印太司令部所推动的叫做太平洋涉阻计划啊，2022年才第一个财政年才刚开始，那么最少要6年。或以上的时间才能够重新建构美国整个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威慑能力。那么而中国大陆老实讲所罗门群岛距离中国大陆5000公里， 这个那距离是没有办法，地理的距离没有办法改变。中国大陆想要在那边不管是插旗或运作，我觉得最多就是情报收集，或者是说能够偶尔的有一些舰船的访问。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所罗门群岛的总理，他希望这个中国大陆的维安的或这个力量能够协助他稳定国内这个所罗门群岛有很多事情
秩序
是牵涉到他内部政治。
好的，接下来刚才黄教授也提到说是联合盟友一起来反制，那想请教这个冯教授的是，事实上除了澳大利亚和美国之外呢，根据报道日本马上也要派人去访问所罗门群岛，那么美国、澳大利亚和重要的盟友要如何一起来反制呢？尤其是这个日本也在这个美英澳 AUKUS 好像在邀请他，那么现在拜登总统下个月也要去日本访问出席这个美日印澳的跨的峰会，你怎么看这一连串发展，是不是盟友也会联合起来一起行动呢？请教冯教授。
你说的很对，所以如果留意国际事务的话，要看到最近这几年来世界的民主国家，包括前不久在华盛顿开的在网络上开的这个世界民主峰会，民主国家在加强合作，在目前的这个俄乌战争，你要看到这个欧洲和美国联合很密切。你这里头就是前段时间很急上的是，因为这个民主阵营四分五裂，被一种幻觉所支配，说要多边、要多极社会。我忘了，如果这个世界民主联盟没有美国当头，没有美国领导，这个世界的自由秩序就不复存在，它会散掉的。所以现在应该讲是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还有欧盟也好，都非常深刻的认知到现在这些威权国家或者集权国家，像中共这样在挑战以民主自由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民主国家如果不联盟合作的话，就会不断的被这个专制国家通过统战和其他方式来肢解。所以现在在印太地区，你刚才看到的就是刚刚一连串的动作，就是讲这个在五眼联盟基础上有这个美日印澳的这个四角框架跨，然后还有这个 AUKUS 就是美日澳的联盟，然后是日本要加进来。只不过现在还在扩大这个阵营，就是一定要联手才能够有效的遏制这个专制政权在挑战或者是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
那么继续想请教黄教授，当然您人在台北，从台湾的角度跟我们谈，因为其实所罗门这事当然也跟台湾有关，因为台湾原本这个跟所罗门是有邦交的，但是所罗门群岛在这个2019年和台湾断交，和北京建交了。你怎么看现在台湾外交部的反应？我这边很快的补充一下，外交部的发言人欧江安是说，中共如果在当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的话，会严重的威胁区域稳定。台湾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民主盟友立场一致，对中所安全协定表达严正关切。那么中所安全合作破坏了现状和民主盟友的补给线，危及区域稳定。台湾也呼吁所国政府不要沦为中方的军事筹码，协助中方扩大太平洋的军事据点。你怎么看外交部的回应，还有台湾的立场呢，黄教授？
这个台北外交部的回应，这个我想很多人都会写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跟民主国家保持一致，台湾能够做的反而是更重要的，因为台湾毕竟在南太也经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失掉了一些盟友，但是也还有一些国家跟台湾维持邦交关系。那么在这些国家来讲的话，很可能我们会被建议被鼓励要投注更多的资源去巩固我们自己可以照顾到的中华民国仍然有建交的国家。那么其他
的
部分很可能就是要一起的跟主要的负责任的国家来合作。那么不管是澳大利亚或者是美国来讲，台湾本身的能力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台湾的每一年的敦睦舰队也都希望到南太，去做这个访问。那么，是不是我们将来能够有在既有的计划行动上面，能够有更多的连结配合？那么，使得整个经营南太平洋岛国的这个图像能够更加完整，也产生侧翼的效果，这个是台湾可以做到的部分。
谈完了台湾部分，想继续请教冯教授有关，如果我们更广泛的从全球角度来看的话，很多人担心这个中所的安全协议如果一旦开了一个先例，也就是说中国的投资本来就是遍布这个印太还有这个全球，如果他将来都以保护侨民作为借口去投射这个武装力量或是军警力量、执法力量的话，此例一开，变成好像中国的钱到哪，这个军队就到哪，对全球的安全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教授，
你刚才讲的很好，就是他这个保护侨民是一个很不像样的一个借口。你如果看到了历史，以前的马来西亚排华、印尼排华、越南排华、柬埔寨反华，他的保护在哪？就是他是一个。为了他自身安全，他根本不会说对海外的这个侨民提供多大的保护，他少点统战的少点镇压，这个侨民们就求之不得了。但是他和用这个作为借口去延伸他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影响。但是刚才黄教授也讲过，这个 南太平洋这个地方离中国很远，中国其实它是自古以来它是一个陆船国家，它不是一个海船国家，它的海洋力量到目前为止，哪怕说它是这个舰艇像下水饺一样下，但是它是相当有限的。它现在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主要是想去收买内部，让它现在改变一些国家，让他们脚踩两只船来拿些好处。但是它要真正说要去控制这些国家，我认为它力不从心。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本身野心很大，这个心比天大，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特别是在美国和西方盟友觉醒起来之后，联手来去反制他，他是没有办法。
那你怎么黄教授你怎么看？黄教授说这个中方可能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可能还有更背后有更大的这个经济力量的支撑哦。再来也想请教您的是，如果我们把它连在刚刚提到全球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俄乌现在战火未息，美中两国就在太平洋岛国这边好像展开了新一轮的交锋哦。这对于说这样的最新发展，对于这个本来就互相联动而且是彼此影响的国际局势，您认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然，这个俄罗斯出兵乌克兰是有很多专家最近都跑去重新配眼镜的一个主要理由。那么但是我们要讲美国从川普总统国家安全战略，那是2017年的12月，一直到最近美国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那么在拜登总统任期之内，基本上都已经确定或者是越来越明显把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是美国的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竞争态势。所以印太地区的优势会高于欧洲其他的地方，这个应该在拉远时程来看是一定。那么在这个框架下面，我现在可以说是有一个小的 bump， 或者是美国会借由这次的支援乌克兰，使得至少在政治上和安全上面让欧盟负担更多欧洲安全的责任。那么不过我个人相信美国还是把中国大陆当作是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不会放松，只是说美国需要时间来建构，不管是我们现在讲的 Quad 或者是 AUKUS 或者是未来的一些想象，美国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一个局布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次 Kirk Campbell 自行美国所提出来的这些条件，老实讲对于美国来讲也是贝多利分了。 那个压力也很大。赵紫阳在1987年的这个十三大的时候说中国经济啊是底子薄摊子铺的太大。那么美国现在在战略部署上面底子没那么厚，那摊子还是维持一样大。所以会有一些挑战，这也就会使得美国主管印太地区的这些官员会更多的思考印太地区的盟友要负担更多的责任的主要原因。
这两边摊子挖这么大，可能两边的外交资源或者是美中两国的外交资源都投入更多，当然也需要盟友的帮忙。那我继续想请教冯教授的是，其实我们看美国的印太布局，说现在眼前是希望能够守住这个所罗门群岛，不要让被中共攻下一城之外呢，这个如果看其他的地方的话，拜登总统下个月的行程上面也有要在华盛顿和东盟的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这个峰会哦，也让北京方面喊出了这个亚太不是棋盘，东盟国家不是棋子这样的一个回应。上东盟一直都是被美中两国竞相拉拢的，那么如果我们连着东盟和刚才谈到的这个所罗门群岛南太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现在东盟这个会如何来选边站队，是不是也会影响整个美中之间在印太的战略博弈呢？冯教授。
东盟的情况比南太更复杂一些。
嗯哼，
就是它地缘上它是直接挨着中共，有这个既有很深厚的经济往来，又有直接的领土和这个政治经济一样的冲突。这东盟国家，你看它这个几十年来的作为，我们是说这个人事关系上经常有讲。不得罪小人，他不敢去得罪中共，担心他变成一个打击对象。但是从长远上看，这个东盟国家他跟美国、跟澳大利亚、跟日本他们的关系更近一些，特别是他们大部分都是已经民主化，起码半民主国家吧，就他在这个价值理念上更加 affinity， 就更加接近。在利益上讲，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都觉醒之后，他们逐渐跟中共脱钩，把这个对中国的经济经贸依赖转移到其他国家。因为澳大利亚这边提的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是 diversified trade， 就是多样化，不能把这个蛋放在那个最危险的那个篮里头，那个框里头。所以这时候东盟会是得益者。包括台湾的这个南下计划也一样，就是从中国的一些产业链从中国搬出来，往这个东南亚东盟国家投放，所以他们这个我刚才讲，长远上看，他会变成一个受益者，他这个会更多的向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这样的一个民主同盟倾斜。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到这边，但是非常感谢黄继正教授。还有冯崇义博士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好的，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